读嘅经文系记载喺箴言三章21-24节，请大家听我读。箴言三章21-24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色，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甘甜。圣经读毕，求神祝福佢嘅话语。今日我哋讲完系邝伟杰牧师，讲题系将敬拜落实于生活。
弟兄姊妹，過去兩篇道咧講到人生唔同嘅味道。對上一篇道講到就悲傷嘅事係神可以使用，讓我哋能夠去記得神嗰嘅工作同埋嗰啲嘅應許啊。而上堂道講到就係主耶穌係我哋受苦嘅出路。咁我諗下諗下。又讲悲伤又讲苦，人生不是只得悲伤和苦的，是不是都有些好东西，是不是都有些甜的味道，所以就想今天用这段时间去讲一讲怎样能够可以得到一个甜美的人生。而今天读经文就是出自箴言第三章经文，讲到就是要得到甜美人生那个关键就是在这里所讲的智慧和谋略的上面。但是呢经文你看到过去其实不是那么易明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同箴言不同书信，书信里面讲的东西很白的，很清楚讲出呢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有一个怎么改变。但是箴言的内容比较含蓄比较隐晦，并且这书有很多的比喻，咁我哋要将呢个比喻做一拆解咧，先可以睇到睇得通透当中嗰个关系。所以让我哋首先睇一睇第22-24节呢啲嘅比喻先，咁去明白究竟智慧同埋生命嘅关系。咁我哋再进而去睇咩叫做智慧，智慧点样去帮助我哋都得到一个甜美嘅生命。智慧同埋生命。如果你看第22节的时候，经文就提及到呢智慧可以呢作我们他必作你的生命，智慧可以做你的生命和颈项的美色。其实看回如果你看回英文或者有些原文的翻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里有一个字是没了的，就是灵魂那个字。第22节应该整句如果要译出来就是说他必作你灵魂的生命。而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呢，灵魂和生命这两样东西是非常接近，意思几乎是可以即是相同，可以交换来使用。例如这段经文约伯记里面记载到，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 的情况。即是一个人的存留，他那个的存在是可以用灵魂 的存在去代表，也都可以用生命的存在去代表。灵魂临近深坑就代表他的生命呢去到一个差不多要被毁灭的境况。甚至乎你看到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可以将灵魂译成生命的。看啊，我受大苦，本来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灵魂或译生命呢，便叫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拎在你的背后。所以其实灵魂和生命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是指同一样东西，我们的存留。而这里作者说智慧可以让你的灵魂得着生命，就是说将一样重复的东西加倍给你，咁让你可以即系话，其实意思就话，当你人生得着智慧嘅时候，你嘅生命先至可以成为一个完备嘅生命，一个 完整的生命，不会有缺乏的了，什么 都打伤你，什么都有呢，backup， 你不用怕说会有不足的情况。也都跟着那个比喻就说颈项的美色，人生得到智慧，好像你的颈项带着一些的美丽的饰物，会更加的美好，而不会说太单调，太过简陋这样。而在第23、24节更加将这种的关系写清楚一点。23、24节讲到一个人，他可以说是每日会做的事情，行路是当时社会一般人他们工作一定要做的事。当时的社会呢，没说旅游啊，没说去哪里游浮这样，所以一出门行路呢，通常是要做事。这个人行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智慧保守他呢，不至于碰脚。甚至乎他工作的时候累了，他休息躺下的时候，亦都有智慧的保守他呢，不会惧怕。到他夜晚睡觉的时候，他可以有智慧的帮助，他可以有香甜的睡觉。即是说，这里讲到一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的影响。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整个人每一个的时间，每一个环节，智慧可以帮助你活得更加美好。如果用我比喻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一个的人的样貌那样。人的样貌，当你有笑容的时候，那个样貌是吸引的，是美丽的，是令你觉得你是多望几眼。是当那个人他样貌是没有笑容、没有表情的时候，你见到他的样子不会吸引你，不会注意你。甚至乎如果他的样貌是凶神恶煞的话，你会觉得哎呀，好害怕，面目可憎。同样地，一个人的人生，当他是有智慧的时候，可以将人的美善表现出来。但当人生没有智慧的时候，他依然是人，但他可能是行尸走肉，做些事毫无意义，甚至乎他做些事伤天败德的时候，你觉得他哎，这个人简直不是人了。所以智慧可以将人生扭转，去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加有意义、更加丰富的生命。这里讲到是一个你是会开心、觉得是香甜的生命。但是第22-24节讲到那个影响这么深远，但是这个影响怎样发生呢？智慧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去有这个人生的改变呢？在这段经文却是没有怎样清楚的去描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明白什么是智慧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关系。就是说整段经文那个的重点，就是要我们去明白在箴言里面怎样看智慧。所以我们第下一点讲到什么是智慧。如果你看过箴言的话，你会知道呢，要明白智慧不是容易。为什么？因为没有一段的章节，没有箴言第几篇第几节到第几节，有一段的文字解释什么是智慧。你不可以说找一段经文出来几节，当我熟读之后呢，就知道什么是智慧。智慧的定义是散布在整本箴言的里面。不同的，通常箴言就是两次一对这样，将一些平衡的语句里面呢，包含了一些人生的一些智慧、一些哲理这样。若果一个平信徒，你要靠平时读经的习惯去建立对智慧的认识呢，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有非常好的记性。即是你看完一次经文之后你记得，再看的时候你再看同差不多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将之前看过的东西连在一起。你记住晒所有经文，慢慢将你放在一起的时候，慢慢你建立一个架构去明白智慧的是什么回事。这个是很考记性，也都要你要经常阅读圣经。所以很少平信徒很喜欢是不断重复看箴言，因为你看得太多了，好像东西很类似，好像很重复这样。如果你真的有心去研究的话，你可以一个另一个方法就是 揾啲軟件去搜尋，搜尋一啲箴言裏邊關於智慧嘅教導，跟住再做一研究。但係咁樣都未必全面啊，咁樣咁更加可以，其實最好就睇一啲即係牧者啊、學者嘅著作咁樣，慢慢再建立自己嗰個認識。我呢處睇咗一啲嘅參考書，同埋自己睇過啲經文之後，喺呢度我嘗試咗一個好簡單對於箴言智慧一個嘅定義，希望係一個嘅起步，希望一個拋磚引玉。當你睇見哇，原來呢個就係智慧啦，咁樣可以令你更有興趣咧，去研讀整本箴言裏邊咧所有嘅教導。其實我覺得整本箴言裏邊每一個教導都可以增加你嗰個智慧。咁咩智慧呢？智慧箴言嘅智慧就係、是、你要能夠從多個層面去分析。睇事嘅时候咧，你唔好净系睇一个层面，你要睇唔同嘅层面、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嘅事情。而当你能够有一个咁广阔嘅认识，而同时你对于每个层面你都去思想嘅时候，你个思想唔单止广阔，你仲要深入。当你有一个广阔而深入嘅认识之后，你做一个咧系有益你。整个人的决定，这个是智慧。所以智慧不是只是一种求认识知识 的过程，是你追求认识之后，同时你有行动去做决定，这个就是智慧。我们看一段经文，下面已经有了，箴言第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作者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嬉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两次经文，表面看两次经文没什么关系，是不是？前面讲人行人生的路，后面讲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情绪、我们嬉笑当中那个的变化，好像两样都冇咩关系嘅事情，但系箴言好多时两句嘢系一对嘅。咁但系我哋点可以能够去明白呢句呢两句说话嘅意思呢？你就要去从多个层面去尝试去明白当中呢个作者所讲嘅系咩意思。咁第一节讲到第十二节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咁好多时我哋特别我哋方派基督徒一睇呢条呢个经文就谂到系咩嘢？而家啲世人佢哋行一条路，跟住灭亡啦，需要福音啦，冇福音就得唔到救啦，咁样。呢个系我哋好多时方派信徒一睇到嗰个嘅就嘅答案啦，咁样。但系呢个系咪唯一嘅答案咧？唔系。如果你有智慧嘅话，你就会谂啊，除咗就是讲人的属灵的命运之外，这句说话有没有其他意思呢？你能够再去即发掘再去探索的时候，你就开始去追寻智慧。其实你想想这句说话可以都不知道另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我们人呢那个的追求人生目标的行动。很多年轻人他很有抱理想，很有抱负，他很有方向。但当他入世之后，当他经历了很多的际遇之后，可能他开始想的就会改变。慢慢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妥协啊，会将自己的要求降低啊，最终甚至乎有时有些人会放弃他当初的梦想。追求一些很实际的事情，这个都可以是十二节几个的解释，就是我们追求人生方向的时候那个的妥协。到另一个解释，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说，有时一班人一起行的时候，一起行的时候，开头的时候很有方向的，因为有些事令到他们有同一个目标去行。但行下之后，可能呢班人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大家有唔同嘅讲法。行下就可能嗰个太多声音、太多讲法嘅时候，你哋就会 下下唔知方向改變咗。當大家唔同意見嘅時候，大家可能最後都唔嗰、那個意見唔合一，之後個方向就會完全變曬，甚至乎大家都會唔再合一嘅時候咧，冇咗呢個合一嘅呢個組織咁樣，唔再喺埋一齊。你見到好多人都係咁樣，開頭好開心一齊，佢有夢想嘅追求，同一個個嘅合作嘅事情，過幾年之後就分散，就分開，大家各行各路咁樣。所以你發現到一句嘅説話，其實可以用喺唔同嘅情況、唔同嘅層面，有唔同嘅解釋。你能夠越發掘多唔同嘅層面，你就對嗰句説話嗰個認識開始加深。冇話邊個啱邊個錯，但你睇埋第十三節之後咧，你嗰個認識又會更加嘅深入咯。第十三節話：人在嬉笑中心懷憂愁，快樂至極就生愁苦。我做一種好似樂極生悲嘅事情。我諗呢啲嘅經驗，大家都試過係咪啊？樂極生悲，即係喺啲好開心嘅情況，突然間有嘢一發生嘅時候，就會即係嗰個悲傷係特別，可能特別深印象。因為你係開心嘅開頭，而有呢個開心嘅前提之下咧，嗰件悲傷嘅事一個對比嘅時候，那個落差會更加大。而你就會更加深印，就覺得哇，樂極生悲啊！嗰件事咧令我好唔開心。但係第十三節係咪就咁簡單講樂極生悲咧？又唔似喎，佢用上話人在嬉笑中心有憂愁，嗰都係同一時間嘅喎。你有冇試過分析你自己？你嘅開心係基於啲乜嘢咧？當你開心嘅時候，你唔會停低諗下我做咩咁開心咧？你有冇咁做噶？好少嗬，系咪啊？即系开心时开心咯，系咪啊？啊，同朋友唱 K 咪唱 K 咯，好开心咁样，唔会谂啊！哎，我做咩咁开心咧？好少嘅，咁你就冇乜智慧啦吓，因为你唔识谂低，咁样谂去反省下你点解开心。嗱，当你能够停一停谂下你点解开心嘅时候，你先至会明白，同埋你点样先可以即系留住你的开心。而当你发现到，原来我的开心可能基于那刻有些好东西物质享受这样。但当你太，如果你所有的开心都是来自享受，来自享乐的话，会不会同一时间有些更加重要 的需要你是忽略了的呢？到人生去到某个年纪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偏重某些喜乐的时候，可能你慢慢就会觉得，是的，为什么我越来越好像有些东西没了，有些东西我缺乏的呢？再加上人，我们有时开心是有一种新鲜感来的。一套的喜剧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好笑，你再翻睇嘅话，会唔会咁好笑啊？冇咁好笑。所以同一样嘢唔可以永远俾你开心。所以人生好得意嘅，你到咗咁上年纪咧，你开心嘅嘢会越嚟越少，因为你个新鲜感冇咗啊嘛。啲第一次俾你嘅，哇，笑到咔咔咔声嗰啲嘢，你再睇嘅时候，或者再经历嘅时候，冇咁好笑。所以有啲好多年长者，你好少好少见佢笑，太多经历，所以喺开心嘅引致嘅原因嘅背后，亦都系我哋要睇到我哋点解会唔开心。而呢度箴言嘅作者提醒我哋，就系如果你真系去思考一啲咩令你欢笑嘅时候，你应该亦都睇到有啲咩令你唔开心。你太偏重某啲嘢嘅时候，同时有啲嘢你系忽略咗，而冇嘢系永恒，世事系会改变。所以似乎呢两节嘅箴言嘅里边，一个同一个即系一个统一嘅中心思想，就系话 物极必反的道理。你这条路走得很畅顺吗？你走下前面未必就是那么畅顺，因为世事会改变。你现在很开心吗？你继续下去的时候你未必开心，因为没有东西是永恒。这些道理是很讲得很精简，他没有将那个 情景、啊、个场所、啊、哪里是可以发生这些事、啊、他不讲出来，真言作者不讲出来，是靠你去思考，靠你去引申出去，究竟这个说话在什么情况啱用呢？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很广阔的分析，你想晒不同的情况可以用这个说话的时候，可以应用这个说话的话，你就开始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深度的认识。所以阅读箴言本身，你去读箴言，跟着去思想，尝试去看看什么的层面，什么的情景可以应用的话，这个行动本身是增加智慧的，去扩阔你的思想，令到你的思想不会太狭窄。这个就是箴言本身它的智慧所在。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练这个的武功那样，你看武侠小说呢，那些武功呢都有口诀的，是不是？如果你练武功，你背口诀，你只要练的时候背，当你临阵对敌的时候你背不出，或者你不能够将那种口诀呢用在临阵过招里面呢，你的武功帮不到你，武功帮不到你去制敌。但是当你的口诀可以用到纯熟，过招的时候可以运转如流这样去用出来的话，你能够用那个武功去克制敌人。同样地，箴言的教导就是这些口诀。你只是背没用的，你背到熟晒没用的，你要能够将这些口诀用在生活的不同的情景里面去建立一个联系。当你发现得多不同的情景可以用上这些说话的时候，你的圣经的教导就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帮助你去看出不同 的事情，也要看见一些你以往看不见的东西。那个重点就是要看得阔，而同时作一个恰当的联系，不要硬来。你说、哎、人在嬉笑中必有仇苦、哦、是不是意思就是、哦、看到笑片看到肚痛、啊、哎呀这样就仇苦呢，这样有点勉强、啊、所以是说可以去尝试，但是又要有技巧这样。我看一次经文，有箴言第十一篇第24-25节，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富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讲到好吊诡，你去施散的，你将荷包的钱给出去，咁直照常理，你荷包啲钱俾出去，你荷包就会少咗钱噶啦。但系作者话唔系，有施散嘅就会增添，有吝啬过度嘅，唔肯俾嘅，荷包封住嘅，唔俾钱出去嘅，应该就荷包肿胀啦，系咪啊？反致贫穷，好明显佢所讲嘅唔系一个层面，唔系净系金钱，唔系净系物质层面，唔系净系嗰个数字。而是讲到另外一些的富足，心中的富足，灵魂的富足。而这一方面主耶稣很出色，主耶稣可以在很多情况是看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刚才我们领司的弟兄开头的时候读那篇的经文，一个女人将一瓶的玉瓶的香膏打烂膏抹主耶稣，是为她即将受死埋葬一个爱行动的表达。当时的门徒怎样？全部看钱，哇，这瓶香膏几钱啊？30个钱，一个人的人一年人工，哇，这些钱这样浪费了，这样如果拿去帮助穷人的话多好呢，这样。但耶稣不是只停在金钱的层面那里，当整个门徒都是看钱的时候，耶稣看出这个女人的心意， 是将一些贵重的东西去牺牲，而去传递爱。爱是需要付出，是要牺牲。一个越大的牺牲，越能够表现那份爱的价值。因为耶稣能够从多个的层面看事物，他能够去即是他能够去明白那个妇女的心意。另一个事件也是差不多，一个女人天生血漏的去找耶稣，她希望摸耶稣的衣服得到医治，她摸耶稣的衣服真的医好了个病。但耶稣没有，耶稣怎么做？耶稣问谁摸我，谁摸我，谁摸我，目的是什么？找个女人出来，去肯定她那个的信心，让她不单止肉身得医治，让她的心灵同时被肯定。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的去吧。一个女人病了那么多年，被人骗了些钱，内心没有安全感。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平安。耶稣看人不只是看金钱，不只是看物质，是多个层面去看一个人。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智慧是要我们能够去全面看一件事情。所以你训练自己想多几个层面，是帮助你去更加深入去明白那件事，无论是阔度和深度，去看那件事情的内容是什么。当你有这个的认识之后，当你有这个的分析之后，你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决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箴言里面呢经常将智慧和谋略放在一起。我们读的经文箴言第三篇这里讲到，开头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跟着你看回这段经文箴言第八篇第十二节，更加清楚讲出智慧和谋略是同一样东西。这里呢箴言的作者用一种人格化了智慧，智慧跟自己讲嘢。他说我智慧是怎样，以灵明为居所，同时呢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智慧跟自己讲嘢，他说我是在居住在灵明的里面。什么灵明？就是一种精明的心态，像刚才所讲的，对事情有深度而清楚的分析，即是看通透，看得明白，看几个层面的，看到很透那件事情，不是只看表面的。你当你看透件事情之后，同时你知道那件事的真相的话，你就要有谋略。什么是谋略啊？一些的策略，一些的计划。谋略是需要目标的。当你明白那件事的真相之后，你需要你见到那个真正的需要之后，你就要想一些的计划去达成那个需要。而当中很多时候你要作出一些准确的判断。所以箴言的作者说，这个谋略是帮助帝王去管理国家，去治理他的百姓。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是藉我去掌权。一个人能够有准确的认识，继而他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判断，是造福人的判断的时候，这个是智慧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深度和有阔度的透析那件事情。同时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多个层面，那个决定要是造福全人的决定。所以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智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智慧是可以操练回来。第三点要讲的就是怎样去追求智慧。有一节经文大家都识背的，可能你想到讲智慧一定讲这段经文的了，没错。按了什么掣？ 要跳翻落去。咦，冇咗篇，冇张张 PowerPoint 添。OK， 考大家，箴言九篇十节讲乜嘢？如果我读第两个字，你大家已经识背嘅系咪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呢节经文好多人都识背啊！你识口诀嘅，其实不过你哋唔用啫嘛。当我哋话智慧系要考虑多个层面，认识唔同嘅角度嘅时候，好自然地我哋必须要认识嗰件嘅事情神点睇。是不是？如果我们考虑多个层面，但我们不理神怎么看的时候，我们那个透析不是完全。所以智慧的开始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当我们去对事情作出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留意那件事情神怎么看。当我们能够考虑神那个层面，神怎么看那件事的话，这个是智慧最重要的一步。而可以为都是智慧能够去到那个的应有位置必须的一步。所以当我们说要去有智慧，我们要做那些分析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存在一个谦卑的心态，一个谦虚的心态，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层面，你当然你会很明白你自己怎么想什么，但是不同人去看那件事，我们都要去有那个用人之量去聆听，去理解，更加我们要同样态度去看那件事情神怎么看。而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我谦卑之余，我是尊重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身上，那件事情神必定有他的定义在里面，我们要明白神那个层面，神怎么看，我才可以做出一 个全面的决定。除了要谦卑，要去寻求神那个层面之外，态度上面我们要有个努力和拼命去追求的态度。第二十一节，我哋箴言第三篇第二十一节，今日读经文里边，佢话：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嘅眼目。呢度啲字眼目嘅意思，通常就解眼睛啦，你睇嘅嗰个嘅器官啦。但系呢度字眼目，可以同时系意思即系话，你经常系希望见到嘅事物，你个心系渴望嘅事情。经常想的东西， 你就可以说你的眼目是专注那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个心是要经常想着去追求智慧。另外一段经文更加将这意思带出来，就是箴言二十七篇第七节这样说，人吃饱了厌恶疯狂的物，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就是你的态度不同，很影响那件事对你那个的感受。诗篇箴言作者说，你吃饱了的时候，就算是疯狂 的香甜的蜜糖，你会厌恶。但当你有个饥饿的心的时候，你去追求的时候，一切的苦物都觉甘甜。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说缺乏，我们没有缺乏机会去认识智慧。我们有整本圣经里面很多教导当中充满智慧，但我们没有那个饥渴的心去追求。变成我们就算智慧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好饱厌恶。我们不如试一下倒转转个心态。当我们是去饥饿，你都大家试过，当你肚饿的时候，你食物都好味啲。而我们就争了这份的心，一个饥渴寻求智慧的心，当我们真的 去拼命去追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欣赏智慧当中的甘甜。 我再深入谂嘅时候，其实我哋基督徒本身，我哋每个人都经历过智慧，就是你信主嗰刻嗰个决定。你谂翻下，当你信主嘅时候，你嗰个思想过程系一个智慧嘅表现嚟嘅。你信主之前，可能你谂嘢好单方面，净系睇物质上嘅层面，我中意即系搵钱啊！我谂嘢好到咩咁，即系我记忆当中，我好多时吹街头报道啊，同你讲福音，佢点样耍你啊？冇时间，我要做嘢，我要搵钱。好多人佢哋拒绝福音就因为佢，我最终我系嚟为咗搵钱嘅啫，呢啲嘢咧信仰嘅嘢我唔理住咁样。一个人佢未信主之前，可能净系谂钱啊、眼见嘅嘢啊、眼前嘅嘢。但系当你信主嘅过程里边，你嘅思想一定系被扩阔嘅。除咗谂钱之外，谂眼前嘅之外，谂下你嘅感受，你活得开唔开心？人生有冇意义？你可以思想将来嘅嘢，人生有冇意义嘅咧？更加会谂到啊，人死咗之后。有咩去留？即系你个层面就净系关注现金、关注物质，开始扩阔到谂到去关于属灵嘅问题、灵魂嘅需要、将来嘅事情。而当你信主嗰刻，你系接受神对呢件事嘅答案。神有答案就话，就系佢嘅爱子耶稣基督。他们 人生的答案，当你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你会得着救恩、得着永生，而他会是你生命的路，他指引你怎样走你的路，而这条路会带你去认识你的天父，是一个扩阔你眼光、你的思想层面的过程来的。而当你愿意去决定信主，这个决定是对于你、对你整个人是有益处、有祝福、有帮助。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刚才我所讲智慧的定义，一个是多层面 的透析，明白做一个全人有益的决定。但是很可惜，基督徒当我们有过这个智慧经验之后，很多时候我们过完就停在那里，我们没有用那个经验是在我们生命其他的范畴里面。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思想到灵魂的需要，但是当我们信完主之后，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做回以前的我，用回以前的思想模式，只是想眼前，只是想物质，只是想我的享受。很多的决定并不是带来我全人的得益，很多的决定我们甚至乎我们没有让神去介入，那就没有什么智慧。所以基督徒要有智慧，我们应该用回我们信主那个经历，在我们生活的其他层面的上面跟自己挣扎，扩阔自己的层面，不要只看那样东西，接受其他的想法，接受其他的意见，更加接受圣经 的提议，敬畏耶和华，圣经的意见我们摆在首位，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接受。可能过程当中是要你放低自己，是要你行一步信心的一步，就是你信主的时候都一样，你都是信心一步，你愿意相信。但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人慢慢生命就更加变得是全面，更加立体，更加丰富。这个就是你甜美人生的开始，不要只活在物质的层面里面，不要只只顾眼前的事，看深一点，看远一点。我同心祈祷。